欸，今天本来是要来讲那个啦，周杰伦的新专辑，然后 YouTube 也有、
欸他。他到底有几首新歌啊？因为我有听了几首新歌，但因为他是专辑嘛，他有包含就这个期间的一些出过歌嘛。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哪几首是新歌。
六首，就包含那个最伟大的作品是六首新歌，然后五首是之前的歌。然后一首是钢琴演奏，
哦，
所以总共十二首。
那我现在来 Google 一下最伟大的作品。我有听几，反正就这两天，除了公开有 MV 的那两首之外，我在听几首。最伟大的作品有听，还在流浪有听，红烟如霜有听，错过了烟火，倒影，粉色海洋我好像没有听。其他都旧了，
对，其他都旧了。好，我先问你好了，就是因为老实说啦，对我来说，之前周杰伦说他要出新专辑嘛，好像是就今年，就大概前一阵子的事情啊。然后、我那个时候以为他会十二首都是新歌，结果后来我到昨天做他专辑出，我才发现说他把之前什么等你下课那些全部收进来。所以老实说。我期待度的整个减半呢、欸，我不知道、欸、你那时候看到会觉得有特别失落或干嘛吗？
还好，因为我反正对期待度就没有特别高，
一般的期待不高是不是？哎、欸，可是相隔六年呢、欸，你不会觉得就是会特别期待吗？这好不容易他就终于又出一张新专辑，
但。其实我本来没有想到他还会继续出新作品，就是应该说，特别是以专辑的形式，因为他就是他收进来的那几首最近出，就是这之前出的歌，就是我觉得他之后可能都是这样形式吧，可能慢慢出个一些单曲这样的形式而已。所以他
哦，
居然又出了一整张专辑，确实是让我有点讶异。只是我本来那时候也在想说。感觉他出专辑也会把那几首歌也包进来这样子
啊，所以在预期之内是不是？
对啊，只是有一个什么，我是如此相信，我感觉这首歌有点久，就是这个年代又稍微差有点多啊。
欸，没有欸，我记得这首他在应该说这几首顺序应该是等你下课是先嘛，
哦，没有
欸，
对，等你下课2018欸，
2018，对对对，
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然后 Mojito 说好不哭，然后才是我是如此相信吧。我记得。
哦 OK， 哦，那应该是
他就算不是最后，也是就是比较惊喜的。
他搭那个什么电影的，
就他老婆演的那个。
哦，原来是他老婆演，
是昆凌演的。然后他就顺便出那个主题曲。好了，先救了这五首好了。因为以等你下课来说好了，我记得我们之前聊过嘛，他就是歌词就很，直接讲很鸟，好像有点过分的，反正就是很平铺直叙啦，然后不太有以前什么周杰伦的那种风格。我那时候听其实曲是还好，但词我有一点小失望。
我觉得他的曲如果搭一个好一点的词，可能会还不错，因为其实我觉得光问曲它可能可以到以前的一些小品的程度吧，就也没有那么差，就是如果它的词是好的。但就是我今天反正我今天在煮饭的时候就是一边开着这就听，然后反正它也有自动在播到等你下课，然后
等你下课。
我这次我这次又再听了一次他的词之后，我就觉得，我上次好像跟你讲过吧，我有一个 FB 有一个粉专叫直男行为研究社，
对，
我觉得他的词的恶心程度跟直男行为研究社没有差别。
上次讲那个好像是在讲我表弟的事情，不是讲等你下课，
但。但我不知道你表弟到底是怎样啊，只是我觉得
他不会这样啦。
对啊，我觉得等你下课的他的词，因为他词很白话，就是很我觉得就是直男行为研究者，就是一个
可是
不知道在冲他笑。
可是我觉得你不要就是抱有那种太现实的那种想法去看这首歌，你就想象你自己真的是一个晕船仔，然后你去看这首歌的歌词，你可能才会有点共鸣吧。
干，可是我觉得也不是晕船仔，就是我觉得干，我觉得一个是年代啊，就是说等你下课，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比较上个年代的那种纯情好男人的感觉嘛，就是我一直等你，然后默默付出傻笑的，
那不是晕船仔哦？
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所以可是他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就是这在以前的时代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好的形象嘛。
哦，
但我觉得那你要那样的话，你可能整首歌都要够复古，就是有那种什么我的少女时代的那种。
欸、可是我觉得不会没有吧？啊、以编曲来说，它就是蛮那种日式小品的感觉，然后它的乐器也是比较
确实啊，它的编曲、
不是现代风那种，
但我觉得又不够复古，就是还是会让人你的人听首歌的时候，你的人还是会感觉在比较接近现代的时间点
哦，
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回归现实，仔细想他的歌词，就会觉得很恶心。这样，他还没有办法把你整个人带到那种所谓单纯美好年代，让你可以接受这一些行为。他还没有那个能耐，你知道吗？
哈，我觉得你好严格。
不是啊，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你现在用那种一些很我们讲SJW 的眼光去看一些爱情作品或是情歌词，你可能会觉得很不能接受。但是你正常人来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的世界观会就不会是这么的现代，这么的我们讲进步思想好了，所以你还是会觉得那些东西很棒、很美、很感人。
对啊，
但如果你一个作品你没有那个能耐让大家进入接受那个世界观的话，那你就会用理智用2022年的价值观来看的话，就会觉得你到底冲哪小、啊、
好吧，大概了解。所以主要还是出来词的问题嘛，就曲本身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氛围还蛮像那个手写的从前，就是你有听过吗？这是它比较最近的一张，然后他也是走这种青春校园风的，可是他的感觉就不会到那么恶心。
我大概懂你意思。对啦，但我觉得我不知道欸，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周杰伦他一直以来没有写过太正统的校园风的作品嘛，在他年轻的时候。所以我在想的也是可能他，我不知道他可能他应该求学的阶段就不是念很正规的在念书那种吧，我在猜，
应该不是吧？成绩没有很好。
对，所以那他反而他三四十岁当爸爸之后，他完全凭想象去写一个校园风的作品，那你就知道会有多残忍
啊！哦，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
啊，那反倒是他以前有一些 MV 有拍出那个校园风的感觉，但是歌曲本身还是没有那么的校园风，只是
三年二班。
对，三年二班就是一个很不正统的校园风作品嘛，所以我也在想，是他应该成长经验中就不是那么走正常人什么升学的感觉，所以那种可能很多人有的什么校园的记忆，不管是比如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校园的恋爱那种，我觉得应该都觉得自己的成长历程就是跟一般人大部分人会有的共感会是差比较多的啦。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周杰伦的就是周杰伦的人设然后进到这首歌里面还蛮违和的，
因为反正有时候 YouTube 播到周杰伦以前的歌，就是像那个什么啊，有一个是跟一个港仔的女主角是香港人，浪漫手机吗？
浪漫哦，对，
对啊，那个、
哦、那首我很喜欢的
MV， 那个 MV 就拍的就很好。然后还有什么？
那首
好像是有首叫《圆游会》啊，
有七里香那张的
圆游会哦，圆游会其实 还蛮正统的、哦、如果要这样讲起来的话。
你说校园风然后比较正统吗、
嗯、对啊对啊、嗯。园会可能算是最正统的一首，突然这样想到的话。他 MV 也是很那种酸酸甜甜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个不爱我就拉倒。
嗯。
就是这首歌你有看过歌词吗？就是它也是比较白话一点点，然后光看歌词跟听歌我会以为就是周汤豪的歌、
欸、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首歌啊，然后对我们两个那时候有稍微就是我们两个的意见不太一样，那我的意见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一首干话歌，所以我觉得没差。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不知道是人自己怎么想的，但是我看看这首作品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玩笑娱乐性质的作品，就是而且他的 MV 也是找浩克来，就是很
对对对
肌肉男嘛，反正就是一种很他整个氛围就是轻松，有点像搞笑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反正他就是偶尔出一个比较轻松干话的作品，我觉得没差这样。
是啦，可是这首歌他没有干到那个程度，我觉得他是在干与不干中间，你知道吗？就会有点尴尬。就是我以为的干歌是那种什么水手怕水啊。这种
哦哦、oh, OK OK
对 那种比较搞笑，或魔术先生这种啊，这首就是借在
对，如果
情歌
跟如果把它跟什么谁都怕水然后牛仔很忙一比，那它的层次整个低非常多。对
对啊，
但是我对于初不爱我就拉倒那个年代的周杰伦的标准应该已经很低了，所以我就觉得、嗯、没差，就是一个轻松的小作品哈
好啊，是没错啦。可是，哎，讲到说期待很低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周杰伦的期待很低的？
等一下，我可能要再把
要翻一下他的专辑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我已经背起来了，因为他之前每一张我都有买。我先讲我的好了。我觉得我有意识的感受到周杰伦怎么变成这样，是那个惊叹号那一张。你可以去查一下、嗯、就是水手怕水那一张。
哦欸好像是哦。
因为那一首我真的
是哦。
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几首
是
我觉得可以被称叫经典。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现在看了我光看歌单啦。就可能不见得每一首歌我一看歌名就知道他在冲大桥。但我觉得对惊叹号。我觉得十二星座反而有回，就是拉回来一点点。
十二星座下一张对不对？我觉得有，
下一张
有。
就是如果你把这些一张张摆在我面前，然后你不跟我讲时间顺序，我会把十二星座排在惊叹号前面。因为其实十二星座，我觉得大分钟爱你没差。明明就
真的很多好听的
偏头痛这些都还不错啊，就都是让人觉得还就是这其实我看到就觉得诶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新但
对
惊叹号反而惊叹号就是
好，我觉得真要讲啦、这个里面比较就水手怕水嘛，然后麦麦麦麦那首好像是第一首主打吧，我记得。
嗯，真的，我
就是这两首稍微好一点点，也不是好一点点，就是知名度高一点。
哦、
其他就普普通通。
哦，那没有，这也是十二星座靠背。
对啊，十二星座我觉得每一首都还不错啊，
其实都还可以。欸，我这样看下来啊，从惊叹号到床边故事。我觉得惊叹号最烂欸，床边故事其实感觉
是不是
也没那么差，我这样看觉得床边故事也没那么差，其实
床边不差，床边故事是哪一个？哦，告白气球那个吗？对啊，也不差
啊，对啊，告白气球那个啊，告白气球你们还有 L O L 的主题曲，
对我刚刚英雄也笑了一下，
然后土耳其兵行是有找林书豪来拍的那一部，
做林书豪那个啊，
好了，其实我觉得。床边故事我觉得风格上不太一样，就是床边故事是一个 完全是他比较后期的风格，但也没那么差。然后我觉得惊叹号就是整个迷走，就是我刚刚想到的是比较概略的啦，讲风格或时期来分，觉得可能分前中后好了。前可能就是大家会最讲的一些经典的歌，那我觉得中大概是摩羯座跟跨时代吧。
哦，你的中这么后面了？
对啊，因为不然就要分四个时期啊。反正我觉得就是大家基本上公认都没什么问题，都很好听的，就是前啦。那我觉得摩羯座跟跨时代和他最早期的风格比较不一样，就是开始更华丽，然后曲风更多元的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惊叹号有点开始，就是那我们在讲到后面，可能床边故事跟哎呦不错是算后期，就是跟他的前期是完全切割开来的两，就是不同的风格的话，那我觉得惊叹号有点开始是开始要探索他这个所谓后期风格的摸索期，所以惊叹号整个有点不知道在冲哪笑。
我觉得这张它不太算是一个，因为你说摸索期吗？因为这样我记得当初刚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讲说有一些歌它的风格跟以前的某一些歌是很像，就是有以前的影子在。比方说公主病好了，公主病就是阳光宅男的另外一个版本。
哦，对对啊，对。
然后麦麦也是，我忘记哪一首了，反正也都会有以前的影子在，所以然后水手怕水又很像牛仔很忙那种。
对，
所以
没错。
我对这张的印象都是周杰伦有一点变不出新把戏那种感觉。
哦，但我觉得和比如说美人鱼还有这次的所有新歌，就是美人鱼跟这次的所有新歌都是在试图复刻我刚刚分类到前期的风格，前期跟中期好了，前期加中期的所有风格，就是这次的所有新歌。那
是啦，
我会觉得惊叹号它复制的对象大概就是从牛仔很忙开始而已，所以、
哦、比较近、嗯。
对啊，就是他试图在转变，就是他想要把前期的东西封印，可是把前期的东西拿掉之后，他变不出什么把戏的感觉。
啊，对啊，对对对，好、啊，这样讲比较精确一点。
对对对对，但到了就是后面到床边故事啊，或者是十二星座，就是要感觉他以这个 base 开始有发展出一些东西了，这样就是又出现了一些大家觉得还不错的歌。虽然我会觉得这些歌的精彩程度跟前中期比，可能我还是觉得有差，但至少这些作品你现在看又觉得哎、欸，其实这些也还不错，会是你记得的歌，这样。
好吧，那讲到那个最伟大的作品好了，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刚刚讲说很多歌都跟之前的一些很像嘛，
对。
然后我自己觉得，以那个最近那首《还在流浪》，就有人说很像《上海1943》，你有觉得吗？
我说不出像哪一首歌，但
可是这有一些影子的感觉。
应该说这样讲好了，就是这次的新歌第一个发表就是最伟大的作品嘛。
啊，最伟大的作品啊、嗯。
那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在 MV 先出来，反正我听到的时候就想说，哎、欸，还蛮有以前的感觉。后来他全部都上多少天哦，原来其实每一首都很有以前的感觉。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美人鱼嘛，就是当他风格开始转变的时候，那突然间又出了什么美人鱼，那时候蛮多人可能是觉得说诶、欸、他有一首就是在找以前的风格。那不知道诶、欸、就是应该这样讲，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喜欢他以前的风格，可是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是妥协，还是说他只是刚好做了一首这样的歌。但可能问题是在于说，他新写的这些歌比较接近以前的风格的时候，依旧没有办法 递减或超越那个时代的作品的时候，那评价好像就会更差，就是跟比如说
很理所当然的，
就是跟你是以后期的新风格，那大家还是满意，跟你试图靠拢旧时代的风格，但又超越不了的时候，两种的失望感是不一样的。
可是他如果想要仿照以前的风格，那注定超越不了啊，因为以前的就是经典啊。
哦，好像也是，
至少对粉丝的心理来说，
对啊。但我会觉得说，你抛开评价心态来听这些新歌，我觉得都不错，就是确实是那个 feel 回来了，确、
啊、
实。那你单纯看这些歌，觉得哎、欸，就我自己是觉得哎、欸，都还不错听啦。只是说你要评价，你要去比较，你要去思考一些含义的时候，那可能还是会觉得比较失望。
对啊，
而且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一篇文，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他说周杰伦的新歌好像他拿过去20年的剩菜拼成一桌半桌。每道菜都有阿公的冰箱味，但摆盘很精致，胡萝卜上都有雕花，餐具也很高级，还找很多村里有头有脸的长辈一起来说当年自己多会煮。虽然整座吃起来依稀可以明白当年阿公真的蛮屌的，但就是知道阿公手已经抖到没办法拿锅铲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去餐厅就好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好过分哦，说这样子，扣掉他其实也没说错。
我其实对，因为我开始听到我会想说剩下的作品，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有听到最大的作品，我就觉得确实他
很严重啊，
就是确实他在复刻当年作品，但又不到那个水准，所以跟他想表达的我觉得是同个方向，但我又觉得剩下的作品也还不差吧。然后
直到听到还在流浪了
对，就是后来就听到每首歌说哦，真的是他讲的这样，但我还是觉得，因为他讲到几个地方，就是摆盘很精致，胡萝卜上都有雕花，餐具很高级，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些新歌听起来，我会觉得技术层面是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就是他的编曲，他编曲的层次啊，华丽啊，丰富度。就是感觉到技术这种东西，就真的还是有随着时间在进步。
嗯，那如果不进步就完蛋了。
我看到其他人比较在批评的一个，也是说他的自己的歌声吧，就是好像有些人觉得说，因为他老了，高音上不去，可能也会限制他的创作之类的。
不无可能。
那对，那我是觉得说，虽然说一方面，我觉得周杰伦从来都不是一个advantage 在唱功的人，但这次的歌认真听，真的是觉得他的歌声有受到限制。
他这次都没有写那种搁浅那一类的歌啊。
对，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唱功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了。
当然，我觉得他的歌一直也都不是特别难唱，就是你不会想到哪一首
不是特别难唱
的。但
没有吧，搁浅什么超难唱啊，白色风车超难唱。
白色风车
白色风车它难的点是就是在那个卡在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地方，然后一直有重复的音。
OK， 那就是那个音域的问题。可是那可是你上次不是上过那个歌唱课，它就是就他不是有说，就是有可能是就是一个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地方，可能是最难唱的。
嘿啊，
可是这感觉跟升降 key 有关系啊，就是哦，那有人说
降 key 唱，
对，有人说他演唱会都会降 key 唱，现场
他现在都降超多了，好不好？他一路向北已经降到不知道哪里去。
对，
可我觉得他唱功，唱功跟他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不一定完全画上等号，但当然会有一些限制啊。可是你拿那种同样音域的歌来比的话，他还是写了风格差不多的东西啊。我觉得不能拿那个唱功来说他。
对，所以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唱功也是一个，毕竟就是影响到整个作品的完成度跟你实际的听感吧。
听感有差啦，就是觉得他声音真的变得有一点坏掉的感觉、嗯。
对啊，那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刚才想的是说情歌，我刚才讲情歌，经典情歌，但我觉得周杰伦厉害的地方，一直从一开始就是他的歌的题材很广嘛，就是并不是只有《谈情说爱》的好听，他有很多会用到很多各种元素的，比如说神话、历史啊，或是他一些中国风的歌。
嗯哼，
那因为比如说他现在的生活，很多人都说，因为觉得他现在事业有成啊，都当爸爸什么的，就是本来就不太可能说跟他的创作能量、他的生活的经历吧，就不可能跟当初那个时候一样。
对，
但我只在想说，那这样子他在写爱情以外的歌，好像也没有超过以前，那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以前会比较有一点对社会有比较多观感或看法，包含一些负面的东西、哦、所以写出来的歌才会比较像以前什么以父之名啊那一种的，
对啊，
或是什么只战之上这一种。那现在因为真的过得太爽了，所以你要他写出那种情感层次比较多元的，我觉得很难欸。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热狗不是出新专辑 MC Hot Dog，
嗯，
然后他的歌我都觉得你要说他退步还是词写的不如以前还干嘛，我就好还好，可是就是听起来没有以前的感觉。就他跟周杰伦问题我觉得很像，就是现在可能比较结婚啊，然后要养小孩啊，比较生活比较稳定一点，所以写出来的歌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冲啊，什么我爱台妹啊这种的，这种感觉、
嗯、
都是跟以前比较啦，我觉得，对啊。所以周杰伦我个人是觉得，比方说以刚那个还在流浪好了，就是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凭良心讲，你光听这首歌我觉得不差，就是还是有周杰伦的水准，老实说。然后我觉得如果把它，因为很多人说跟上海1943很像嘛，我就把这样首歌时间对调，那现在如果出上海1943的话，就会有人说很像还在流浪。
嗯，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对周杰伦的期待太高了。
嗯，
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在流浪的词也是蛮有问题的，没有到很有问题啊，就是你跟等你下课比，它是好多了。但应该是说，
不要拿
等
一下课当标准。
应该说把新的歌的词跟他试图想要复刻的对象相比，就档次就整个
哦，当然啦，当然词是
整个 low， 我不知道到底是算，因为词也不是他写的、
欸。可对啊，可是重点词也是方文山写的啊，为什么？
方文山，感觉就是方文山不在冲他笑。
欸，我刚刚看了一下，不是，那我插播一下，我刚看一下这张专辑啊，就是有两首歌词是周杰伦写的，一首是《等你下课》。一首是不爱我就拉倒，然后其他都是方文山，不然就是黄俊朗。
对啊，
所以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齁。
对啊，所以词就是问题，所以就是问题在于方文山也跟他一起退步了。
可是对方文山来说真的有差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还在流浪的词没有到像，我会觉得等你下课的词是作为一个商业作品，你会觉得很有违和感的差。那还在流浪就是正常水准，但跟上海1943啊，或是跟一些他比较他的那他早期的歌相比，就觉得差蛮多。因为觉得他以前的词是真的蛮有深度，就是虽然也是口语，就是也是口语的，就是白话歌词，可是就觉得会稍微比较微言大义，然后有一些典故跟一些深度在。
嗯，
然后整个，
但现在也不是没有啊。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以前放山词汇，你用看的就可以感觉出来是放山写的，就是他的用词虽然也是白话文，但用词就是比较特别，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哦，以白话文来说，
那。嗯，还在流浪的词，你会觉得，嗯，好像 逆天之刃放谁好像都可以，就是蛮像一个一般人写出来的词，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不差，他没有很差，但因为我觉得方文山就是他早期跟周杰伦这样，他是已经是一个，他应该是已经算是乐坛作词，就是作词人的一个一方的 master
顶标吗？
那对，我觉得也不是这样顶标，就是他是一个 master， 那每个 master 都有自己的特色跟风格嘛，所以应该是要遮起来你一看不用看书名就知道这是谁的作品之类的那种感觉啊。
啊哈，
我觉得 even 是之前台北捷运的那个，就是后来仔细想想会很想吐槽他在写什么东西的那一句 slogan， 至少也比较有他自己的风格。
看一下方文山捷运，为何方文山的捷运标语如此中二？好过分哦！
就是确实是你冷静想想，你会觉得他在写他小，可是我就觉得至少有他的风格。
于车厢内阅读书报时，请避免影响其他旅客。尊重是一种选择，我们的礼貌一直都很温热。我现在试图去翻以前方文山写的比较白话一点的歌词，有像那个圆游会，
嗯，
圆游会是方文山写的，这首也算是比较就白话一点嘛。但跟还在流浪比起来，你会觉得这两首差很多吧？我觉得好像其实现在想想也还好诶。
因为还在流浪，你说它对应的是上海1943，就是
我都曲的部分
啦，
但词我不知道。
对啊，没有啊，应该说我会觉得以歌曲本身的想要呈现的风格来讲，圆游会它就是比较轻，好像也不想轻松，但就是比较它比较现代啦，然后比较讲一个恋爱小品的感觉嘛。那、
对，
还在流浪，他的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期待不太一样，就是我会觉得还在流浪的比较对象应该不是，
不能跟圆游会比啊，应该这样讲。
那个叫什么？回到过去。
哦，回到过去，对，他那谁写的？
回到过去是谁写？
刘根红写的，
刘根红哎，
哇哦！
或者是我觉得说好的幸福呢，可能又更沉重点，就是我觉得还在流浪，它应该是跟回到过去差不多，就是一个悲伤程度大概是中，还没有到，因为重可能是说好的幸福呢，然后就是一个
我不配呢，
对，我不配，我刚刚
有人说很像我不配，对对对对对
对，
我不配也是方文山写的。哦，我觉得我不配对我来说是 MV 有加分呢、欸。
哦，你说那个
我不配，我记得是不是说女主角啦，虽然他蛮正的，曾凯旋吧，我记得。
哦，曾凯旋啊，对对对，
对啊，他都是在讲那个就是被狗仔追嘛，然后没有办法谈恋爱那种。
对
，MV 有加分，也是跟他那个时候的实际上现实生活蛮像的。好，回来看一下还在流浪。好，我越看越觉得还好，我觉得越看越觉得不错哎、欸，我是不是有？杰伦滤镜开始
是吗？就是我会觉得跟曲搭配起来就是没什么特别值得挑剔的地方，
嗯，
但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会觉得另外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些我们刚刚讲那几首歌词好了，可能你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把一些词抄起来收藏起来的那种感觉，但还在流浪、就是你应该就没有那种冲动、
你确定是你现在的年纪是因为你现在年纪没有这种冲动，还是真的是词的关系？
看不知道但我还是觉得
不要把怀旧滤镜套上去啊，
也不是啊，就是那我觉得你把还在流浪丢到我国中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想抄里面的歌词。
嗯，
错过烟火，其实是不是跟还在有让我觉得也很像啊？就是他这次的新歌也都很像
他，对，我觉得他曲风不太像啦。我觉得错过烟火反而比较像我是如此相信，或是不爱我就拉。哎，来这样说好不太比较像
我
是如此相信的感觉。
错过烟火的词就还不错我自己觉得。
可是聪明火，我反而觉得是曲，我觉得普普通通。
对啊，干，对，我今天一边在听聪明火的时候，我有冒出个想法。
Hey.
我觉得这首歌很像，对啊，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像谁的歌？
我有觉得很像某一首歌，可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歌。
不是不是不是周杰伦，就是很像一个、啊。
你说很像其他歌手的风格？
对，啊，我找到了，我觉得很像原子邦尼的歌。
原子邦尼，我还真的是没有想到哎、欸。
因为其实原子邦尼跟现在周杰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常常环游世界，到一些很美景的地方拍 MV。
哦，
只是
对
周杰伦，周杰伦拍的在那些电影拍的 MV 比较 chill， 然后原子邦尼会拍的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讲，有点像那种，就是原子邦尼的 MV 都拍的那种空拍机，然后拍的有点像那个
纪录片，
对，或者是之前那个。齐柏林拍的那个叫什么？看见台湾是什么？
看见台湾，
就是他都是用他很就很常用那个空拍机，然后拍的很愿，就是那种很纵观的美景。可是然后周杰伦就比较聚焦在
就是自己一个人散步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很 chill， 很就是享受城市的氛围那种感觉这样。
对，这首歌是我会想到他的 MV， 就是在一个。很广阔的地方，然后散步，也不是散步啦，就是走路。
而且他的词也很有原子邦尼的感觉。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应该要说原子邦尼像周杰伦，不能说周杰伦像原子邦尼。
对啊，可是我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原子邦尼，他们不是那谁樱桃帮后来改变的吗？
嗯，
因为我觉得透过烟火的这个，他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以前的周杰伦比较没有在写，
我觉得他是很他近代的风格诶。
对，所以为什么我这次听到会觉得像原子邦尼，就是
哦，
他的这个思想就是原子邦尼的很多歌都是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这是周杰伦以前比较没有的风格啦。那我觉得这种风格是好听啦，就是怎么讲，但我会觉得有点空泛，说真的，但表面上是蛮好看的，
但我觉得应该是词比较加分吧。
嗯，对啊，因为其实
对，
就是疫情之后啦，有时候就是会听原子邦尼的歌，你知道，就是一种，知道有点像人家看那种旅游街拍影片的感觉，就是我可能不用看，我不用真的去看街拍影片，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很想去那种国外玩，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他们去的都是什么北欧冰岛那种比较特别，就是真的比较想去过的地方，跟一般比如说周杰伦是去什么欧洲城市那种比赛。
嗯，告白需求
还比较能想象，对啊，告白需求，或是他还在流浪是去 Las Vegas 吧？是不是？对啊，取景自拉斯维加斯啊，没错。
哦，真的哦？
那你看就是 Las Vegas， 你看看他的词就是那种很洒脱，然后感觉就是在那种世界那个场景很辽阔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偶尔会想听这种风格的歌。
我怎么一直觉得他最近有一些歌很像这种感觉，就是比较抒情摇滚嘛。
哦，
对，然后词会比较，就是你想象的空间会是一片很广阔那种大地的感觉。
对，我觉得换个角度，你可以说是让你有自己想象的空间。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情歌的词比较像是说他写的，他可能就是写他真的自己的一个故事，然后他会写的很详细。
嗯，
很具体。那有些事情可能甚至只有他自己懂，或他一些朋友知道什么事的懂。但是 even 如此，我们在听那些歌，我们看到那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借由他写的这个词写的很具体的一件事，虽然其实跟你实际上发生的事不可能不太一样，但可能只要有一个，比如说字面上的一个共同点好了，你就会自己去想象，你就会把他写的词跟你的 你可能现在
带入自己的故事的感觉，
对，带入到你现在的你自己的生活的故事，
嗯，
比较像是，虽然他是完全在写他这些东西，可是你看到你就会想要去套用你自己的连接，
嗯，
那这首《错过烟火的词》就比较像他丢一些很空泛、很样板化的东西出来，那你可能看到之后你，你可能就会想到一个辽阔的平原、沙丘或者是冰山，然后很漂亮的美景，然后那些什么洒脱啊、放手啊那些东西的那种感觉，
嗯，
比较像是变成他丢一些很样板的东西出来，让你很有想象空间。
但我觉得他搞不好也没想那么多，因为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吧。他自己现在就是到处跑来跑去啊，看过很多美景，
也是啦。
对啊，我觉得这很符合他近期的风格，就是看听到我觉得，嗯，这个是最近的周杰伦的感觉。
对，
如果这张专辑要就是要有一首是听到我觉得哎，还不错的感觉的，我觉得是那个中国风的那一首。
红颜如霜啊，
红颜如霜，对对对对，
也觉得还不错。
就是有个哎，哎呦，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其实除了那两首的 MV 之外，我听的次数没那么多，但这首也是我听到觉得还不错。这样，
就是我觉得光听第一次就会觉得不错。这样，因为其实像刚刚还在流浪跟错过烟火，我听完就是觉得。对，这是周杰伦的歌，这样就这样而已。然后只有这首觉得有一种哎呦的感觉。
嗯，有啦，而且我觉得基本上中国风的东西维持住水准，你比较起来跟以前的年代相比就不会差太多啊。
对啊，而且这首它不算是很以前的风格，而且我觉得
这首甚至水准有比后来的几个中国风还高，我觉得
有人会说很像那个啦，就是光看歌名会觉得很像什么《红尘客栈》这一种的。
发如雪，
我觉得发如雪比较难超越啦。不是，
但是我看
他
我看词啦，他的整个词是真的比较文言。那
对比较文言，
最旧的一首中国风，不是最新的，在这。红颜如霜之前出的中国风格是什么？因为他后面几张都没出了嘛。
最后一张没有，然后天涯过客，你有听过吗？
没有。
嗯，这首歌我也没印象。
是红尘客栈，我就没什么印象。
然后红尘客栈就是再来，就是算最近的。
哦，因为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可能是。烟花易冷，
哦，那是跨时代那一张吧？那就再往前一点，对、
啊、对。
惊叹号都没有吗？怎么可能？
惊叹号，我看歌名看不出来。
哎、欸，没有、欸。
哦，皮影戏是吗？
皮影戏不是，皮影戏不是。好了，那如果跟烟花易冷比呢、哦？你觉得？
烟花易冷好像我记得在当初跨时代出的时候，它虽然是中国风，可是好像。瞩目度不高，但我自己蛮喜欢的。
因为之前会跟那个吧，菊花台比吧。他在之前是菊花台吗？还是还有比？
前一张是
青花瓷，青花瓷，
蓝天旭，然后青花瓷。
哦，还蛮酷。但烟花易冷就是比较菊花台、青花瓷那一类的吧。
对，他比较，他跟我觉得他跟青花瓷蛮像的，就是
对。但是
最真
这一张。现在最新这个红颜如霜好像又不太一样，就是他不是那一种中国风的歌，
嗯，
他比较像王力宏的歌，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王力宏的歌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有一种王力宏的感觉，花田错，
哎呦哎，我懂你意思了，
是不是？
哎。哎、欸，对他好王力宏哦，而且是早期的王力宏哎，刚好
早期的王力宏，心中的日月花田错那种。
欸、对，而且其实你知道，在他出事王力宏出事之前，我其实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王力宏明明是一个 A B C， 可是他其实中国风格也蛮多的，
还有龙的传人、
就是。对，就是龙的传人，因为 我以前其实不知道龙的传沙场，就是是到他出事之后，然后有人讲那个也很有七号那个叫什么马念先
、
他你知道他自己 有个乐团吗？
我知道那个糯米团，
对对对，他们有出一首歌是在 diss 王力宏的龙的传人，
哦，这么酷哦。
对，就是在反正就是在王力宏那时候出事之后，就是很多新手就会被拉出来这样
啊。
反正他
哪一首啊？
他 diss 王力宏的是 diss 说他明明是个 ABC， 然后从美国跑回来台湾，然后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他说他是个 ABC， 可是他来发展的音乐风格就是又特意去赞颂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美德这样子。
对，
那说有道理耶，我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可是词不是他写的吧？
这我也不知道。可是那个像龙的传人这种，就是像风格极端，就不用说了。
哎，假龙的传人最早是不是他吧？
那应该是翻唱吧？
最早是李健富，对啊，
对啊，是他是翻唱啊。可是就是他怎么会跳？他怎么会出这首歌？跟
我觉得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哎，我觉得他只是想要做一个融合的风格，就是 R&B 融合中国风的风格。
也有可能啦。而且另外是我可能因为小时候喜欢王力宏的歌比较不是那些中国风格吧，所以就没有想过这件事。
哦，你可能都那个因为我以前也是听什么Forever Love， 然后 Kiss Goodbye 之类的。
对啊，那个叫什么你不在。
你不在，对，就这种比较经典情歌。
一首简单的歌。
对啊，但其他中国风歌也蛮多。
其他中国风然后也是红的歌也是蛮多，只是可能
盖世英雄
那不是，对，不是我以前特别喜欢的歌，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啊，盖世英雄。然后他开始讲花田错也是，对啊。
花田错。但我觉得他，对，就像我刚刚讲，他只是喜欢这种 merge 的风格而已。其实周杰伦也是啊，就是他后期很喜欢中国风融合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倒影也不错，倒影的词我也是觉得是 OK 的。
倒影我很喜欢，倒影是这整张里面我最目前最喜欢的。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曲风的歌啦，就像以前那个美人鱼一样。
对，有人说如果没有美人鱼，倒影就是美人鱼。
对啊，是不是？我刚刚讲说，就是你把这样首歌时间顺序调换，红的就不是美人鱼了。
美人鱼应该也没有红吧？
好啦，我自己觉得他红了，
因为我觉得倒影的词就有，我觉得他我想要他有的水准，就是
还在流浪，应该要有这个水准的感觉。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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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